真道分解受难节复活节特辑，从十架到宝座，周广亮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看一节圣经经文，新约路加福音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这节经文这样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阄分他的衣服。今天这30分钟的从十架到宝座第一讲，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头一句祷告，那就是父啊，赦免他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教救赎真理的核心，也是耶稣生平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他的历史，从马太福音看到约翰福音，看这4本书的话，我们会知道每一本书记载耶稣的生平，都会重复他在世最后一个星期，也就是受难周。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以后，那一个礼拜就是他面向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全能的上帝，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且有能力拯救全人类的救主。篇幅非常长，像马太福音的情况一共有28章，其中呢第21章开始便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因此大约有8章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28分之8，也就是1/7的篇幅。而马可福音的情况，以整本马可福音书16章来看，它是从第11章开始讲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周，我们所说的受难周，那么所占的篇幅是16/6，也就是8/3。在路加福音的情况是从19章开始算耶稣基督进入最后一个星期，那么从19章到24章，也就是24/6，路加福音的24/6占了1/4的篇幅。耶稣基督在世短短的30几年，不到33年的样子，出来传福音传道，走上救恩十字架的道路，共有大约3年的时间。而这3年当中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礼拜受难周，以十字架作为核心，作为高峰，这一段在路加福音竟然占了1/4。可是听众朋友，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读约翰福音书，也就是新约圣经的第4本书，你会发现在21章的经文里面，竟然是从第12章开始讲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21章的经文从12章开始算的话，也就是有11章的篇幅讲大约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21/11，篇幅占了几乎是1/2。这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最重要的一个礼拜就是他最后那一个礼拜，而最后那一个礼拜这么重要，是因为他要走上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件非常痛苦非常羞辱的事件，因为那是死刑囚犯所去的地方。然而基督教的真理就从那里发出光辉，耶稣基督的荣耀是从十字架上发挥出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流出了宝血，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流出他的血将生命牺牲呢？是因为今天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和在收音机这边的我，或者是在良友网站旁边听节目看节目的你我，还有千千万万我们不认识的所有的人类，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知道世界几大宗教的领袖，释迦牟尼佛教、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孔老夫子儒家思想的代表人、老子道教等等，这些伟大的宗教，他们的教主都比耶稣基督年长。主耶稣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为什么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呢？前一阵子我主持主爱中华宣教士来华传福音的见证的特辑的时候，重新体会到早期宣教士来我们国家传福音的不容易。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像马里逊，他就写信回去给英国的差会说，他的同工米莲呢，在9年前来这里的时候，马里逊跟他的妻子去迎接他，可是9年以后，米莲宣教士和米莲宣教士的妻子离开了世界，而马里逊宣教士这一位基督教第一位来我们国家传福音，在200多年前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位宣教士，当时写信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世界了，所以他在信里面说，我们4个人当中，3个人已经离我而去了。他们已经离开世界的3个人，米莲、米莲的妻子还有马里逊的夫人，他们3个人的年纪都不到40岁。然而马里逊在孤单当中并不胆怯，他凭着信心勇往直前，翻译圣经，传扬福音。为什么呢？我又读到加拿大的宣教士古约翰，古约翰曾经在东北地区，在山东带来复兴，他也曾经在河南传福音，那是1908年以后的事情。古约翰宣教士是1888年来我们国家传福音，大约有40年的时间，以后他的右眼瞎了，左眼也瞎了。老人家来中国的时候，当年呢，有11个儿女，其中5个都死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中国的医疗不发达，西洋人做宣教士来到中国，生了孩子，第二年就死了。这样一个接一个，一共11个孩子，听说在12年的时间里面死去了5个。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又看一本书，是我在华东地区我出差的时候买到的。这本书是苏慧莲写的，当然是翻译的，他是外国人，李提摩太传。李提摩太传呢，看了几页以后，我就发现当时浸信会的差会早期宣教士，大约是1860年代在山东烟台的宣教士呢，有霍尔博士，有克劳克斯、麦克米甘、金顿和劳顿这5个人，而李提摩太呢是最后加入的。可是在李提摩太传里面说，然而就像当时频繁出现的情况一样，更为可怕的敌人是疾病和死亡，而不是中国人。换句话说呀，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有非常可怕的情况，他们敌人是谁呢？是疾病，各种的传染病，以及患了传染病以后的死亡。当然敌人不是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宣教士为什么放下舒适的生活，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呢？难道是做文化交流吗？ 那个年代来中国不容易啊，难道是要做文化皲裂吗？难道是要做帝国主义的政治的什么什么吗？当然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难免发生的错误。可是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令我们稀奇，像我看李提摩太传的时候，那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不到一年都离开了世界，而劳顿宣教士在山东七年以后，李提摩太加入了烟台的事工四个月以后，劳顿宣教士也因为患上传染病而死亡了。换句话说，在1860年代浸信会差会早期在中国的宣教士，前面我读的这五个人都是在短期的时间之内离开了世界，因为染上疾病而离开了世界。他们为什么把生命摆在中国的大地上呢？为什么把宝贵的生命为我们的同胞而牺牲呢？十字架，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大爱。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节经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那就是父啊，也就是天父上帝的意思，这是一句祷告。听众朋友，赦免和饶恕，或者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所讲的一句话原谅，是从哪里开始呢？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它的力量是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这句话给我们看到它的根源跟它的力量是宗教，也就是祷告。祷告，今天你要真正的饶恕一个人吗？你要原谅一个人吗？你要接纳一个人吗？请问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呢？你有没有祷告的习惯呢？你有没有祷告的文化呢？你有没有祷告的情操呢？早上从梦中醒来，睁开眼睛，你面对新的一天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天父上帝啊，全能的上帝啊，慈爱的主啊，求你祝福这一天。你有没有祷告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躺下来了，要睡觉了，进入梦乡了，你有没有祷告呢？天父上帝啊，我今天有什么得罪了你吗？天父上帝啊，我今天祝福了谁呢？父啊，赦免他们，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祷告。如果你连上帝都不认识，那么我现在奉劝你，有一个很多人都经历的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疾病当中愿意找人为他祷告，找人为他代求吗？因为人在疾病当中发现自己是有限的，自己不过是人。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问一问你的心，安静的时候看看天上美丽的星斗，看看那美丽的月亮，你会知道这个宇宙大地是神所造的，绝对不是你跟我，或者你的祖先，或者我的祖先，或者谁的祖先所创造的。所以新约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继续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对呀，神谁能看见呢？我不能看见，你不能看见，反而说看见神的，我们怀疑他会不会是异端邪教，对不对？圣经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十九二十节我送给你，但愿你也学习祷告，饶恕、赦免、原谅。它的能力的根源是祷告，它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然后耶稣基督在祷告的内容里面说什么呢？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你会发现这是爱的核心。爱是什么呢？不再计较罪过了。谈恋爱的男男女女在初期都是彼此欣赏的，互相宽容的，是在那种美丽的生活浪漫的境界里面。可是如果结婚以后，你会发现问题来了，很多事情不再包容了，很多事情不再宽容了，反而是斤斤计较。父啊，赦免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是爱的真正彰显，不再计较罪过。为什么？因为罪的债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了。新约圣经有一节经文非常苦，好像非常好的药喝下去特别苦，不容易消化的，那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讲嫌隙，在教会里面有嫌隙，夫妻之间有嫌隙，朋友之间有嫌隙，同事之间有嫌隙，邻居之间有的时候还吵还骂，对不对？可是圣经说，倘若这个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怎么做呢？后面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参考，那就是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谁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听众朋友，我们不能。可是回到爱的意义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里面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是爱。我们有没有爱呢？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是活在爱里面的呢？那让你先带出这个爱吧，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是那些人钉他十字架，是那些人将他钉死了，他没有罪。然而耶稣基督说，我不计算你们的罪恶了，我包容你们，因为我是爱。想起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人找他麻烦，非常可怕，非常阴险。有一次呢，犹太人的领袖就抓住犯淫乱的妇女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知道那位奸妇去了哪里，但这个妇女呢，很可怜的被抓来了。当众他们问耶稣说，按照律法，按照规矩，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不贞洁，乱地搞。耶稣基督没有回答，圣经说他只是在那里弯着腰在地上画字。然后他们不住地问耶稣，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约翰福音八章七节的经文。我们非常惊奇，当时那么阴险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也可能是搞政治的，听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把这个犯罪的女人打死的时候呢，一个一个把石头都放下了。圣经说是从老到少把石头放下了。活得越久，越知道人的罪过是真实的，是具体的。如果计算罪过，请问你的罪有多少？然而，怎么样解决呢？十字架的道理是，父啊，赦免他们。爱是什么呢？不计算人的恶。可是不是稀里糊涂的就把罪恶埋葬起来了？不是的。耶稣基督说，把罪都给我吧，我拥抱你们所有的罪，因此我走上十字架，以致你们相信我以后，你们可以有新的盼望， 你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人，因为我替你们成就了圣洁。等那些人把石头都扔掉以后，耶稣基督问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去了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犯罪的女人说，主啊，没有。然后耶稣基督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听众朋友，遇到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都可以赦免你的罪，但是也记得不要再走那个痛苦的、误会的、肮脏的、自找苦吃的犯罪的道路。父啊，赦免他们。第三，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找出来了一个理由，要饶恕，要赦免。他是为迫害他们的人找理由，为他们着想。因为这节经文，路加福音23章34节的后半句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要实践爱的时候，要饶恕的时候，替那些罪人找理由来饶恕他们，他是为罪人着想的主。今天有没有人为那些犯罪的人、犯错的人站在你那一边为你着想呢？另外，他说找到的理由是，这些人是不知道，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用我们比较粗俗的话来讲，因为他们无知。其实无知也包括了你跟我。圣经里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这是旧约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早在耶稣基督降生大约700年前，先知预言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其实这里的描述，这里的预言，就是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景况。然后下一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为什么好像羊走迷呢？因为我们无知，分辨不了人生幸福的方向。就像当年，从现在说大约2000年前，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竟然为他们找理由来饶恕他们，竟然为他们着想。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无知着想，为你的无知找饶恕原谅的理由。弟兄姊妹，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以赛亚书53章5节到7节的经文。而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个人，他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大爱。在晚年的时候，他写信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佩服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拯救罪人，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今天在报纸上所看到的那些犯罪的人，包括今天在监牢里面犯罪的囚犯，也包括那些在高楼大厦里面办公的很好的人，但是内心却有诡诈的人。他来为要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为我们找出理由，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大约100多年前，1900年庚子教难， 义和团之乱，很多的人杀基督徒，杀西洋人，杀宣教士。我手头的资料说，当时有130多名基督教的教士死亡，1912个中国人的信徒被杀死。天主教呢，有大约30000人死亡，神职人员50多人。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样死了。他们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面有一封信，是当时在中国宣教的外国人写给他儿子的。那个时候就是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外国传教士写下这封信，留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图书馆里面。他的儿子在那里读书，信上是这样说的：儿子，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被那些逼迫基督教的人杀死的消息，我的祷告就是你不要让仇恨进入你的心中，相反的，我希望你将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把基督的爱告诉那些杀我的人。听众朋友，基督教的真理是爱的真理，爱的真理是透过十字架彰显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是饶恕和赦免的祷告，让你的人生也进入这样爱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享受他的大爱吧。愿路加福音23章34节成为你的祝福。谢谢。